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蓝天，第一首歌曲，其余的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
总是在一个懒洋洋的午后，走在人潮汹涌的台北街头，寻找曾经走过的梦，有时候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 总是在一个很无聊的周末，坐在人来人往的商店门口，寻找似曾相识的脸孔，有时候这就是我生活的天空。谁说一个人的日子好寂寞，其实没有爱情的烦恼也不错，谁说懒散是代表着忧愁，浅浅的蓝是我清澈的心。谁说一个人的日子好寂寞，其实没有爱情的烦恼也不错，谁说懒散是代表着忧愁，浅浅的蓝是我的天空。
涂佩岑的歌声，浅浅的蓝是我的天空。
是在一个懒洋洋的午后，走在人潮汹涌的台北街头，寻找曾经做过的梦，有时候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总是在一个很无聊的周末，坐在人来人往的商店门口，寻找似曾相识的脸孔，有时候这就是我生活的天空。谁说一个人的日子好寂寞，其实没有爱情的烦恼也不错，谁说懒散是代表着忧愁，浅浅的蓝是我清澈的心。谁说一个人的日子好寂寞，其实没有爱情的烦恼也不错，谁说懒散是代表着忧愁，浅浅的蓝是我的天空。
讲到蓝色，大家都想到是颜色，对不对？其实蓝色在中国字当中呢，除了是颜色代表之外，它还是姓氏哦。蓝色是中国姓氏当中排行第260位的姓氏，人口占中国汉族人口当中的0.02%，而且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早在这个战国时代的秦国人那个时候就有人姓蓝，而且是在蓝田这个地方。嗯，蓝田听过吧？在历代以来，姓蓝的哦，名人非常的多，从文人、从艺术家到当官的，其实陆陆续续都有蓝天卫呀、蓝衣呀，还有在这个当官当中、朝代当中，还有被奸臣所害的蓝玉啊，这些都是蓝氏姓氏当中的蓝氏名人，所以蓝色也是一个姓氏呢。
去寻找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
黄义达唱的蓝天，
也许就要遇到雷雨上的暴风雨，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冬天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如果你是雨，爱情就是风，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雪，
这首黄雅的歌曲《蓝天》莹莹非常非常的喜欢哦。虽然会遇到蓝天，也会遇到雨天，但是那风风雨雨过后呢，它给大家看到的跟感受到的是那温暖的感觉。听完《蓝天》，来听听张学友《蓝雨》。
站在你走前，心中是他被我遗忘的脸，他说等着我好疲倦，用这一边走这一边，难分手的房间，记得你说离别要在下雨天，就像你明白有一天他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茫茫的我，那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成片，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
台北说书馆，
台湾第一勇，第一个呢来回顾的是在我们的台湾历史当中哦，第一位在奥运获得奖牌的选手哦。我记得这个选手当时年纪很小很小，可是他的名字我真的就有印象，他是谁呢？就是杨传广。哦，这个四年一届的奥运呢，其实到现在每四年呢当中，在是各国也都算是一个运动界很重要的盛事哦。那当然也是各国好手在当中齐聚一堂啊，这个各展身手的好机会。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国很小的地方，人口也不多，那你说在体育啊运动这个方面要怎么样去培养出很棒的人呢？台湾的运动员呢，第一次在奥运当中发光发热的就是杨传广。他在第17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以8734分拿下那一届的十项全能的银牌，那个时候对台湾的人来说，哇，真的是返乡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哦。杨传广先生呢，他是这个山地，是这个台东这边的阿美族人。从小呢，他们其实就很爱运动哦，体力也都很好。在民国43年的时候呢，那一年他在马尼拉举办的亚运上面，就以5454分拿下了十项全能的冠军。过了3年4年，到了民国47年，他参加东京亚运会，又打破了亚洲纪录。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杨传广就有一个封号叫做亚洲铁人，对不对哈？那到民国49年的8月25号，那个时候第17届的奥运呢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当然也是盛况空前呢，各国的选手啊很热闹，我都到那儿参加了。当然在事前呢，在这个比赛前啊，其实有一个插曲，就是那个时候在比赛前，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出要中华民国以台湾的名义参加，要不然只能弃权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去这个坚持了很久，也抗争了很久，一直到开幕前呢才接到这个蒋介石总统的电报，说好吧，准予用台湾的名义来参加。 你知道在这样子很困难的外交处境当中啊，也会觉得自己好想为国家争光，对不对？那杨传广果然是不负众望哦，他在9月6号的10项全能比赛当中奋勇哦，10个比赛当中6项他都拿到第一啊。只可惜啊，在铁饼这一项他成绩呢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最后只以58分的这个些微败给了美国的选手，只拿到了银牌，很可惜，差一点就可以拿到金牌了。但是呢，这样成绩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真的是真的不得了哦。他是第一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拿到奖牌的台湾选手，而且呢，那时候的照片您现在看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哎，黑白泛黄的照片哦，拍到了。那个时候呢，杨传广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还特别身上穿着国旗啊、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呢、或者是那个时代处境下的人，反而大家都很爱国，有机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自己的国家国旗国歌是好值得骄傲的哈。所以呢觉得那个是一项荣耀，我如果有机会为国家拿到名次，穿在我身上的国旗就是最骄傲的，对不对哈。那当然他后来回来台湾的时候，哇，万人空巷哎，大家都跑去这个为他庆祝啊，想要目睹一下他赢得风采。那么在拿到银牌之后，民国52年他又有更棒的成绩哦，他在美国的一项10项全能比赛当中，他以9121分打破世界纪录。你知道当时原本的世界纪录只有多少分啊？8680分啊，他足足多了这个300-400分呢，9121分呢、那个时候也是让国际的体坛相当的刮目相看哦，觉得真的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哦。那个时候他为台湾所这个争取到的幸福的感觉跟骄傲的感觉，那真的是那一辈，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现在都应该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一起为他庆贺的那种快乐，对不对？这是我们先第一位呢，来看看在奥运当中帮我们拿下奖牌第一位台湾选手杨传广先生。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浪流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正声台调频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莹莹。刚才呢，我们回顾到了第一位在奥运拿下奖牌的杨传广先生。再来，我们来看看女性好不好？在台湾的这个历史当中哦，第一位女记者到底是哪位呢？现在记者男男女女很平等，对不对？女记者多得不得了。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可以呢在新闻界当中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一个尝试的机会，确实也是不简单呢。她的名字叫做杨千鹤。杨千鹤女士，她是在1921年出生在台北市，在台北呢也是念女子高等学校，一直到呢到了台北帝国大学哦，这个都当老师还兼任教授，所以呢表示说她其实功课一直都是很好。很年轻哦，她才20多岁，她刚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先在一家日本人的研究室当助理，结果服务半个月啊，她发觉哎奇怪，他领的薪水为什么跟日本同事领的相差非常多？并不是因为他们工作职务或者是职等不一样哦，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因为他是台湾人，那就领的很少，日本同事呢跟他做一样的工作就领的很多，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没有办法接，立刻就辞职哦。那刚好那一年呢，有一个日本人所办的一个报纸叫做《台湾日日新报》，他在招聘妇人记者，你看这个名字真怪哦，又不是叫妇女记者，叫妇人记者。要求呢，就说，哎，这个妇人记者哈，要是一位台湾女性。 哎，她有兴趣就去参加考试，成为台湾第一女记者。那她考上之后呢，其实当时她对报社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她的待遇要跟日本人一样，她觉得这样子是在工作能力上的肯定跟平等，也获得同意了。所以呢，她就当了台湾第一位妇人记者。她要干嘛呢？第一位妇人记者哈，她那个时候呢，其实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开始介绍一些台湾的食衣住行、各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做一些采访报道，还有对台湾一些的艺术家啊，像包括了郭雪湖，还有文学家赖和，都做了很多的介绍。那个时候，台湾日日新报有一个版哦，就版面就叫做妇女版。因为他呢非常的认真呢、哦，他报道的东西很生动活泼，而且非常的丰富。这个妇女版很多人看哦，一直到了后来这个1942年美日战争的时候啊，妇女版才被迫缩小。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不要做记者了，他辞职了。这位杨千鹤女士，她的记者生涯虽然并没有非常的长哦，可是呢，因为她在人际上还有职场上面的历练。她等于是多识广哦，跟那个时候一般的小姐起来，的确是有很不一样的气度，很不一样的这个历练。所以她结婚之后是住在台东，而且还当选过台东第一届的民选的议员呢、哦。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记者啦，或者是这些跑采访的呢，转战到政治从政。哎，以前就有哦，他到台东去，很快就选上第一届民选的议员，非常的活泼。那他在台湾日日新报所写的采访文章呢，每一篇其实他的文学造诣也非常的好哦，把这个台湾当时的一些很多的特色，用很美丽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嗯，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位在版面上面为台湾发声、介绍台湾的女记者。杨千鹤女士，
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已成回忆，我迷失在痛苦里。我去，让它过去，我不再迷失这里，我再不要彷徨痴迷，我再不要安然无依。啊，我找到找到
台湾第一个港口是在哪里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怎么回答耶。或许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印象，或者是说曾经有看过这样的报道，会知道台湾第一个港口在哪里。有的人可能会猜其他地方哦，或也许猜这个台南啊、中啊等等。可是真正算起来，台湾第一次建港其实是在我们北部基隆港。基隆台语大家都叫做基隆哦，知道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北面靠海。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平埔族的凯达格兰人聚居的地方，因为它在海边哦。那时候在这个航运呢比较发达的时代，是西班牙还有荷兰，这些就等于是外国人想要来地盘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生冲突的地方啊，兵家必争之地哦。到了清代的时候呢，汉族开始移民，也是先从这边上来。到一开始最早呢，大概可以到1970年代哦。1923年左右呢，福建的漳州人呢，因为在这里越来越多，在这边呢盖房子居住，然后呢也从事一些渔获啦、贸易呀。这里开始越来越繁荣，而且随着呢人口的移入增加，有热闹的街道了。那个时候，基隆有第一条街道叫做坎子顶街呀、啊，哈，你要看呢、哦，这个够有这个商业活动够热络，然后呢，这个人民的水平要这个够一定的程度，才有办法说，真的成一条街。到了乾隆年间，哈，那个时候又在扩大了，有新店街，还有暗街、窄街，很奇怪的名字啊。好，到这个日治时代。基隆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位置哦，跟日本的直线距离是最近的，所以呢，他们日本人就选定好，他们觉得这本总督府高度重视的地方，在1899年总督府开始整治基隆港，1902年呢完工。1902年一完工哦，那时候基隆港，整个基隆河啊，后这边已经可以停泊3000吨的货船，而且跟日本各个港口直接就通航，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台湾与这个日本之间的一个往来哦，不管是货运啦，后或者是人要往来坐船的话呢，基隆真的是唯一的地方了，唯一的出口，也是唯一的入口哦。而且那个时候日治时代的这个昭和太子殿下来台湾巡视的时候，还特别呢也先到基隆港来巡视一下，表示说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很重视的呢。现在我们看哦，在基隆那一带附近，包括了像万里、金山、七堵，还有瑞芳、双溪等等啊，也是那个时候慢慢从基隆呢逐渐往外扩散，逐渐的有人居住哦，成为一个比较聚居型的小小的都市的地方。所以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基隆现在基隆港或许呢已经不是这个货运量、吞吐量那么的庞大，也许呢高雄啦、台中其他港口是比较主要的。不过基隆港的码头，下次去那边你可得想想，哇，日治时代在这个码头就已经开始可以停靠轮船了。啊，莹莹有去基隆港玩哦，莹莹很喜欢到基隆，所以有的时候在基隆港那附近呢、看。下次我会知道，站在基隆港看着往外哦出口那边，你可以看看，从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有轮船进进出出了，所以基隆港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港口。
没有哭泣的那一种滋味，那种使人刻骨铭心的乡愁，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才会明白为何沾满心头。啊，只要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啊，那种滋味。 那故乡的道路。我虽没有哭，只愿那雨和露。
保持平衡再动，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自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5-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莹莹。哎，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逛街？女人很爱逛街，对不对？哎，以前逛街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哎，以前这个有商店啦，有这个商场聚集的地方，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去的，可能都是要过年过节啦哈，采买的时候才会去那么一趟啊。那你知道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在哪里呢？嗯，说真的，这家百货公司您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印象啊，名字也不太有记忆啊。可是呢，它真的是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哦，它叫做菊园百货。嗯，一定有人有印象哦。这个菊呢，就是菊花的菊，园呢就是园内的园呢、哦，菊园百货。它在1932年的时候呢，在11月在台北的荣丁开幕。这个荣丁在哪里呀？ 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哦，就在这个衡阳路跟博爱路口这边，在这个转这十字角的地方哈，衡阳路口跟博爱路口。那个时候这个百货公司哇，它已经非常厉害了，它那时候已经盖了七层楼，很高，全台北市它只仅次于台湾总督府，它是第二高的哟。而且以一般的这个商业大楼啊或者是民间来说，它当然是最高的楼层了。根据这个大道城那边的人说，印象当中哦，菊园百货那个时候因为太难得第一家哈，面积又大，那个时候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楼下呢都专门卖布的，楼上呢就卖一些杂货，肥皂啊，手巾毛巾啊，这些比较这个高档一点的民生用品。再往上走一层呢是卖玩具的。你看啊，在那个时候1932年，民国21年的时候，菊园百货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台北城在建设呢，大致上是分为城内跟城外哦。这个菊园百货当然就是所谓在大和生活圈城内是比较先进的哈，比较这个开发的。它在1928年动工，一共盖了4年，好，盖4年呢完成了这个菊园百货。那个时候到底有谁有钱来逛百货公司呢？你想那个时候在消费阶层来分析的话，有这个经济能力去逛百货公司的人当然是并不是很多，而且都是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为主，所以它里面的货当然也是卖日本货多咯。有后面的这个曾经有人在做这个文史调查的时候呢，有去这个访问一些耆老，就是地方上的耆老，有一些人还有记忆的，他们就说啊，那时候因为民国20多年了，民风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保守，所以那个时候女人哪3天2头上街去聊天逛街呢？那时候女性是不太出门的，她是以家庭啊小孩照顾为主，所以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当时啊，台湾的消费群主要呢是男人，而且呢是那些生活很富裕的男人。现在台湾不是哦，现在你看每次百货公司在周年庆啊、减价啦、拍卖，几乎都是赚女人的钱哈。台湾的女人是现在主要的消费群，那个时候女人没办法出门逛街，所以呢只好男人去花钱啊。到了民国这个政府呢接管之后，在1955年呢它结束营业啊，所以呢在这个历史照片看起来，那个时候看起来其他的外观啊，跟这个总统府有一些的小细节的地方有一点相像，比如说它的顶楼的一些雕梁，还有一些那个窗台的那个架设的方式。应该就是那个时代是有点仿巴洛克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其实是非常美哦。然后还有一张照片很好玩，在这个百货公司外面呢，就有这个大幅的看板啊。那个时候可是放什么东西呢？可是要放这个我们领袖的大幅的看板哦。好，所以呢，在这个菊园百货日治时代也真的很久很久了，民国21年菊园百货在台北。而那个呢，也是全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
你不要对我望，暗淡的灯光使我迷惘。你不要对我望，将来和以往一样渺茫。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你不妨教我生命与狼，
就算你，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
接下来这个要介绍的，其实呢地理位置上非常靠近我们刚刚讲的菊园百货，一样是在我们台北大家很熟而且呢可能还蛮常去的地方哦，那就是台湾第一座示范公营市场。什么叫示范公营市场？等一下解释给大家听啊。这个第一个公营市场在哪里？在西门町的红楼，所以我说它跟菊园百货地理位置上其实还蛮靠近的，对不对？都是在这个总统府这一带哦。西门的红楼现在其实这个再利用之后呢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外观什么是非常的这个保有古色古香的感觉。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红砖造的八角形的一种洋式建筑，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作为八角形的房子耶。虽然只有两层楼，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这个高档的建筑物了。在1986年的时候呢，台北西门外面呢设立一些简单的市场，一直到了190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日本建筑家叫做近藤十郎，他呢就在这个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了地做专营日货，而且以日本人为贩卖对象的八角楼商场，那十字形的，当时呢起个名字叫做新起街市场。这个新起街市场主要就是服务西门附近的市民，一楼呢有八个店铺，专门卖一些日常比较这个平常一点简单一点的生活用品，二楼也有八个店铺，哇，卖的就高档喽，是一些的古董啊哈、古玩啦、等等啊。那左边两侧呢就是卖一些简单的一些果菜啦、鲜花等等。在这个西门这一栋楼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其实在那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到了台湾后来西门町那边很进步之后，当然这个西门红楼曾经有段时间是太破旧了，没有当时那么样的风光，而且呢还曾经因为火灾哦就遭殃过。这个地方是在战后才改叫做红楼的，在1951年的9月，当时呢叫做红楼书场。什么叫书场啊？诶，它已经不是卖菜或者是卖什么生活用品了，它改成一个有说书、有对口相声、有一个说唱艺术节目表演的地方。那个时候以红楼非常的时代潮流尖端啊，要看表演艺术呢去那儿看。等到过了60年代，他进了这电影院的黄金时代之后呢，他慢慢走下坡，改成红楼戏院。而当时红楼戏院专门都放二轮电影，有很多的学生啊，没有很多钱看一轮电影，就常常去红楼戏院看二轮电影啊。一直到1997年5月歇业，现在呢，它是一个三古迹，而且再度重新整理好，把它开放成为红楼剧场。哇，红楼已经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有进去过看，进去那边看过一个相关的活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静肃的感觉。静肃是有一点点敬畏跟有一点点的尊敬的那种的感觉哈。我觉得历史当中，历史的建筑物非常值得保存，因为你知道建筑物的寿命比人呢、那长好多，对不对？人再怎么活不了100岁，建筑物好的建筑物，特别是在欧洲，哇，那一栋建筑物可以经过好几百年呢，甚至跨世纪的都有啊。那你想，这栋建筑物它在那个土地上，真的叫做见证历史哦。 所以呢，西门町楼它从很早很早台湾第一座的示范公营市场，一直到后来当戏院当楼，到现在呢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文艺表演中心。西门红楼也介绍给大家。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花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一个清早跟春相见，
节目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些不管是建筑物也好，人物也好，其实您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特别有先挑选过，因为我觉得在空中要跟大家一起回顾讲的建筑物啊、地方啦、人名啦，都要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这样大家比较会有印象哦。像其实有很多的资料当中，也许他讲的是台湾第一位水彩画家，或者是第一位什么这个哲学博士，或者是其他很多第一，都非常的有代表性。可是因为您想说，也许这些的人名也好，或者是有些的地名也好，大家恐怕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或者是完全不没有听过，那就没有那么多感触，对不对？如果说莹一讲说啊红楼，大家就知道哦，红楼以前去过，以前看电影过啊，或者讲阳澄广，大家可能都会有共同的记忆哦。好，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希望呢在新的这个礼拜，所有听众朋友们还是一样哦，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我是莹莹，下个礼拜我们在 FM 104.1空中再见，拜拜哟。
忘了昨夜我的泪，过了今天我是谁，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你的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也成不变的谎言，愿不愿给我明天，在恰的瞬间，梦幻的边缘，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问，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你的眼神太伤人，不看不听也不问，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